所以在思想史上很明显，《红楼梦》这个作者是站在佛道这两边。那么大概也觉得佛道在儒家的文化已经变成主流跟独大之后，佛道的文化对人性还保有了最后的一些性情的真性情的东西，那么他也看重这个真性情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每次我们看到宝玉走过他父亲的五间大房，然后前面有儒家的这些牌位这些东西，他就发抖，他最怕的就是那个东西，然后他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变成压得他喘不过气的东西。可是一进大观园，你会觉得那个大观园变成了一个保护，就是老庄的或者佛道的东西就可以在里面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和尚，他们就把这个石头变成了一块玉啊，变成了一个鲜明莹洁的美玉，缩成扇坠大小。那有些朋友在这里跟我以前上过中国美术史，我们谈过在中国美术里面石跟玉是两个不可分的东西，就是西方讲的玉 Jade 是在讲硬度很高的一种矿石叫做玉，可是在中国说文解字里面玉就是美石为玉，石头经过人的亲近，经过他自己的这个血汗的浸润，它就会变成玉，所以玉跟石是同一个东西。所以宝玉生下来的时候嘴巴里含了一块玉，可是他同时又觉得自己就是那个顽石，一无所用的顽石。顽石跟玉本身看你怎么去看待它，那你爱它它就是玉，你不爱它丢在洪荒里它就是青埂峰下一块顽石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后来有几次失玉的时候，玉一失掉它就会疯。所以近代也有一些学者从清末就其实就开始针对贾宝玉这个传说，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巴里含了一块玉，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可解的一个神话，就是为什么作者会说他含玉而生，这个玉到底是什么。有人认为《红楼梦》善于用谐音字，所以有人认为玉这个字其实就是欲望这个玉。那王国维认为他是 will， 就叔本华哲学里面讲的意志这个东西，他认为欲一不见他就失去意志，然后他的本性他的本能的官能上的东西就会跑出来。那总之我们看到玉在这个小说里一直变成一个象征。那白先勇写过一篇很有趣的东西，谈到《红楼梦》里面四个有玉的人物，宝玉、黛玉、妙玉，还有一个蒋玉菡，只有四个人名字里有玉，其他人都没有玉。有一个丫头本来叫做红玉，后来王熙凤喜欢这个丫头，说收在身边，说每个人都叫玉真烦死了，就把它改成小红，就把玉改掉了。所以明显的说明他认为玉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用的。那白先勇这篇文章里面，当然我想写小说的人会特别敏感到这四个玉之间的关系。宝玉跟黛玉是有仙缘的，因为他们前一辈子是神瑛侍者跟这个绛珠草。那妙玉是佛缘，妙玉非常喜欢宝玉，可是他一生不可讲，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讲佛经参禅。蒋玉菡是一个反串演女性的一个男戏子，那么他是贾宝玉在人间的一个曾经有过性的关系的一个伴侣。那么贾宝玉有一次被他父亲几乎要打死，是因为这个蒋玉菡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写得到里面四块玉，《红楼梦》里面有玉的名字的四个人。那等一下我们继续讲下去，大家会发现《红楼梦》里面的所有人的名字有非常重要的关系，就是全部是作者隐在里面的一些暗示。比如说一个丫头出来，那么这个丫头在第一回她就看到了一个男的，觉得哎长得不错，就回头看他。因为古代一个女孩子看到男人要赶快躲起来，她竟然多看了一眼，这下不得了。那这个男的后来就考试做了官，做了大官，就想念这个丫头，因为他觉得他曾经回头看他，所以念念不忘，所以就找来找去，最后真的找到这个丫头，这丫头就娶进来做妾了。做妾以后第一年就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所以在家里地位立刻提高。第二年原配死掉了，他扶正，然后就一生的命运都改变，从一个低卑的丫头忽然变成一个做官大官的一个夫人，让她的名字叫做娇杏，娇滴滴的娇，那个杏花的杏，可是这就是侥幸。所以你会看到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全部在安排这个东西，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不可解的一些事件，所以你特别注意他的名字啊。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，再进入到第一回后半部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就要出来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谢谢。
Thank you.